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段。我们曾经看过了第一章，还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第二章。我们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刚开始就说五旬节到了，我们都知道那一天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关乎圣灵的降临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根据保罗，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化外的，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都在圣灵里受浸，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当门徒们受浸的时候，受圣灵的浸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基督的身体就诞生了。那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当他们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是要让他们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主为着要叫他们完成使命，使命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但是能力从哪里来呢？那个装备是什么？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要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就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现在呢，我们特别着重的就是他们怎么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二章第一节到前面第十三节，给我们注意到那一天一些重要的现象。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有一些的表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就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从天上来的响声，就震撼了整个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从天下各国来住在，有些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听见了，他们都来聚集。所以圣灵就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听见福音。结果当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语来。所以他们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听见他这些人用自己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圣灵降在他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说起方言来。那么这个实在是很神奇，这实在是你看见这件事情是出乎神的。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知道如果光是停留在这一部分，那么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他们听懂了，为什么每一个人可以讲起他们自己用可以用我们的乡谈来讲说神的大作为呢？所以有的人就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甚至于讥诮的人就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他们有解释，他们说是怕他们被新酒灌满了。那么没有解释的人呢，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要解释前面所有的现象。所以彼得站起来了，然后呢他就高声地说，然后他说这些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那么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下面就是彼得的解释。那彼得就根据约珥书，就根据诗篇十六篇，就根据诗篇一百十篇，神的话就临到他，用神已经说过的话就解释整个的现象。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对他们说，他神既按着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们做了一件事，神做了另外一件事，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说话的对象，那些人就是当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整个是在这个抵抗反对这样的气氛底下，所以这些人就当初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现在彼得有话要说，彼得现在不光要说话，而且要说的中肯，不光要说话，而且要说的真正结实，不光要说话，而且要说的叫他们扎心。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彼得当他们帮十二个使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现在能力临到他们身上，那么圣灵呢不光是引导他们进入真理，而且圣灵也叫他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或者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的话。那么最后我们知道彼得就有一个结论，他说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是现象，但你解释是什么呢？当你看见这些现象的时候，乃是根据天上的一个行动，而天上的行动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把他杀了，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到天上，所以他得着荣耀，因为神把他右手高举，所以他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然后下面他继续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你们等了半天的弥赛亚，你们以为他在耶路撒冷要登基，其实呢这位主耶稣，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而且为基督了。所以这句话，这些话太富有震撼力了，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现在他们惊慌不知所措，所以就问彼得说，那么还有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你告诉我们要怎样做都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后来这在这么多人里面有3000人，就在一天之内，他们不光相信，他们也受浸，结果就做了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一天圣灵充满这120个人那个结果。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个天上的响声是预备，还有火风也是预备，舌头也是外面预备，然后呢等到众人震撼整个的耶路撒冷，等到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那现在就他们就听见这些人用他们的乡谈来讲说神的大卫，所以他们就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他们要问说，有的人说这是新酒灌满的，那现在需要解释。那么彼得当他起来解释的时候，结果他就根据旧约里面的一些的话，根据神的话，然后他把答案告诉大家。那么根据这一段彼得的讲话，我们知道说彼得他把神的旨意不只说出来了，他也把主耶稣升天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不是被云彩接走了吗？所以那朵云彩好像是个幔子一样，叫彼得再也不知道，再也看不见在那个云以外，那片云以外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现在你看见彼得他得着启示，他能告诉我们在云的那一端，云的那一边发生了什么事，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已经神叫他用右手将他高举，然后他既然升天了，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时候呢，结果他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浇灌下来。所以这就是他的解释， 今天有这些现象发生，因为主耶稣已经作王了，因为主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神既然将他右手高举，所以圣灵就降下来。你只要看见圣灵降下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已经是，就知道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这是那个解释。那么彼得怎么知道呢？彼得是根据神的话。彼得在和其他的十一个门徒，我们根据四福音的记录，我们知道他们向来是慢半拍的，他们对于主耶稣的话常常是有听没有懂，这是彼得和十一个门徒当初在地上的情形。但是现在不同，等到五旬节降临，宝会师来了，就引导这些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神在约珥书已经说过了，神在诗篇十六篇一百十一篇都说过了，但是大家听不懂，大家不明白。但是忽然间就在那一天，好像彼得的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了，他看见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彼得得着启示，他把这个启示就告诉大家，所以因着这个启示就把整个的真相告诉大家。所以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些话就叫他们的扎心。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些风火舌头叫我们觉得惊讶，因为这个不光是划时代的，而且是非常富有戏剧化的。那么然后圣灵如果一同在，一给能力，你看各国他们就能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不是很神奇的一个表现吗？这不是一个圣灵很神奇的彰显吗？但是不，更奇妙的还在这后面，更有能力的还在后面。这些说起别国的方言来，也许种了一些种子，撒了一些种子，也许为着罗马，为着遥远的地方已经撒下一些种子。但是当天我们知道圣灵要立刻要立竿见影的，那一天圣灵立刻有事情要发生的。那面对着这些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的神有话要说。现在神借着谁来说话呢？借着彼得和十一个门徒，本来似懂非懂的这些人，但是现在他们完全明白了，那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让我们记得他们所得着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叫他们醒过来，叫他们鳞片掉下来，那现在呢，他们懂，他们不光懂了，他们也明白了神的奥秘，结果他们就把神的道就告诉那些听众，结果那些听众就觉得扎心，后来他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整个你看见圣灵的能力，上头的能力做了何等大的事。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事情上方言有份的，但是更重要的，人能够得救，人能够蒙恩，保罗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传道来的。所以等到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等到他们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要说的时候，没有人能抗拒神的话。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这些话为什么带着能力，因为这些话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永远是高举基督，圣灵永远是荣耀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现在我们才发现，原来福音乃是神的大能。福音所以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很明显看见是圣灵的能力在背后做后盾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彼得他的第一篇的信息，那篇信息叫人觉得彼得的口是金口。如果我们能借彼得的口能来传福音，多么好呢？不要说三千人，有三个人，有三十个人，我们都满意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讲破了舌头，今天我们用尽了最好的比喻，今天我们鼓起三寸不烂之舌，人不得救还是不得救。那为什么这一篇，你分析分析彼得那天所讲的，你也同样讲，为什么没有人能得救呢？那一天同样的一篇讲的，为什么这一篇讲台能够来的给人感觉好像排山倒海，好像是完全不能抗拒的，结果你看那些人本来是最反对的，本来说钉他十字架，钉上十字架，结果现在你看你会发现说他们都觉得扎心，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就把他们击倒了，圣灵就把他们征服了。 结果他们就从黑暗转向光明。我们今天要从撒旦的权下，因为这些人都是撒旦的选民，能从撒旦的权下能把这些人抢救出来，你看那个能力要多大。现在要捆绑，你捆绑要让天上也捆绑，你释放也叫天上要释放。一面你捆绑仇敌作为，一面就把这些人从仇敌的手下能把他们抢救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说，那天感谢神，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了，因为天上，因为从上头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好像是无知的小民，这些好像是淡水河边打鱼的一般的人，结果他们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就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最难最艰难的，可以说那个 是最难最难的，在人来看不行，在人你看这个仇敌的营垒是何等的坚固，结果仇敌垒被攻破了，感谢神。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这个表现，很明显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那同样的能力就叫他们继续的把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要到地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一篇讲台背会了也没有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的确确得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当他们得着这个能力以后，结果他们就产生了这一篇的信心，产篇了这篇道，但这个道是带着上头来的能力的，所以人不能不得救，人听了人非得救不可。那今天我们传福音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今天能不能说，今天我们一站起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非得救不可呢？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话，很多智慧委婉的话，但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有一次格里汉到了英国，特别到了他面对一些英国牛津、剑桥那些很有知识的人，所以他想，我一定好好的准备，我要一个非常好的一篇很好很好的一篇信息，那么能够引许多的名人、哲学家，那么给对方的感觉，那么这是一篇非常完美的讲章。结果第一天他果然讲了，但是很稀奇，那篇的讲章可能是非常完美的讲章，但是就是没有人得救。等到第二天，他觉得我要把这些统统放下了，他单单的依靠圣灵，结果你看见很稀奇，那个结果就和第一天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人灵魂得救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当圣灵要借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要先充满为他说话的人，他要这个人不依靠他自己，依靠圣灵，他要让这个人知道说，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乃是依靠圣灵才能够成事，叫他不依靠自己的学问，不依靠自己的口才，单单的依靠神，让圣灵来充满他，然后呢，让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人再说一遍。他起来说话尽可能不说自己的话，他如果要说的话是让神的话能借着这些管道能说得出去。结果你要看见，只有神的话是最能征服人的，这就是解释了。你看彼得，当他引约珥书，当他引诗篇十六篇和诗篇一百十篇，这些底下的人都是读圣经，都是认识旧约的人，结果这句话一个一个都像福音子弹一样就把他们征服了。所以让我们看见，等到圣灵降在说话的人身上，那个能力是不能抗拒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从上头的能力不是仅仅说方言，从上头的能力不光是仅仅我们在地上打滚，从上头的能力不光是仅仅叫我们病得着医治，上头能力最大的能力就是能够指导皇朝，能够一直达到这个音符最核心的地方，结果从里面释放所有受魔鬼撒旦辖制的人。你想想，这个能力你办得到吗？你办不到，这是属灵的事，这是灵界的事。 今天你就算是非常有学问，就算是非常很会说话，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人灵魂得救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得的教训。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好像不厌其详的，我们似乎在重复，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跟上一次我们讲有一点的重复，但是重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了。那么等到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整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有几点的感想。第一，我们要记得的，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圣灵的彰显有风有火有舌头有方言，这的确是圣灵的彰显，圣灵的的确确有一些的表现，但这个是现象。那么让我们记得，所有圣灵的经历和圣灵的现象必须要经过神话语的解释才可以。因为如果没有神话语的解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人要问说这什么意思呢？你看见人不明白，人糊涂，人只知道现象，人只羡慕现象，但是有没有帮助呢？没有直接的帮助。那么对有的人，反对的人，他们会说，你看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所以对于这些圣灵的现象，对于圣灵的彰显，所谓 manifest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那么因为它是现，这的的确这是很明显的现象。那么如果没有神自己的解释的话，那么人就问说什么意思，要么不明白，要么好奇，要么就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每一次的工作，圣灵每一次的彰显，一定有他自己的解释的，那个解释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今天不可能一个人基督徒他满有圣灵的经历而对神的话是一无所知的，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神的话来解释，只有神的话来解释了，我们就受了保护了。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是很清楚的，你会发现说就在五旬节那一天，结果神的话起来解释的，彼得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的，用约珥的话说是这个就是神的灵要浇灌凡有属血气的。但是不止如此，他要更用主的话证明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已经升天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等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他从天上就把那个从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浇灌下来。所以你们所看见所听见什么是现象，是圣灵的表现，圣灵的彰显。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所谓圣灵的彰显，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一定有彰显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彰你不能停留在彰显，你要看见圣灵背后一定有解释的。等到经过圣灵的解释，我们就知道是这个经历有了一个很可靠的根基。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我们的经历需要主的话给他奠定一个很稳固的根基。我们不能因意废事，不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把所有的经历都取消了，不可能的。因为风随着意思吹，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意思，他的确把恩赐分给许多的人。那么当然这些有他的表现，有他的彰显，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得着那个启示，得着那个解释。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神的话是为着神的灵解释圣灵的彰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神的灵就叫我们想起主的话，这是主自己说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彼得也许本来想不到的，大家想想看，就在那个时候彼得他是不是要临时去查查电脑，查查圣经汇编，或者说我大概看看到底我现在怎么解释。我们知道那个是临时的，那是随机的。那么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是当场的，是临场的。所以既然现在有了这些临场的情形，那彼得现在没有可能再回去再做研究，再查考圣经，再查考旧约，我应该查考哪一段才能解释这一段圣经。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彼得一定在很在平常的时候，一定神的话就藏在他的里面。也许他不明白，他记得约珥书，他记得诗篇十六篇，也记得诗篇一百十一篇，但是他不明白，他看见了，他不明白。就像今天很多犹太人一样，犹太拉比，他们不明白，圣经对他们好像是一本封闭的书。那么不要忘记，虽然如此，等他一站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的灵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借着彼得对大家再说一遍，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生命的道了。在旧约里面，约珥书和诗篇里面的话都是真理的道，没有问题，神已经说过了，当然代表真理，这是基础的。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等到了临场的时候，要解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时候，现在除非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会想到像彼得这样的？如果是保罗这样做，我们懂得；别人这样做，我们懂得；甚至于马太这样做，我们懂得。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也许对神的话是组织的最清楚的，那当然是马太，不是彼得。但是稀奇，叫我们完全跌破眼镜。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灵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彼得再说一遍，结果就变成生命的道，带着能力，叫三千人，叫许多人扎心，然后三千人得救。所以你从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所看见的这个结果，这些效果，我们就学了一个很美好的功课，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山